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你。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效忠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侍奉你。你是我们的良人，我们要装备整齐，相信父，单单属你。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站在自己应站的地位上，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式。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是讲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那没有讲完。那我以为我录音了，其实我没有录到，从头再一次。没有关系，感谢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然后今天有没有带笔记本？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我们现在要回到当时2000年前，当圣灵，主耶稣升天之后赐下圣灵，然后他的门徒们使徒们就开始他所托付的事工。很慢哦，他们托付，虽然主早就托付，但是他们进行得很慢。在这当下，神自己亲自拣选了保罗、扫罗、小物、扫罗。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看有一个人名字叫巴拿巴，他怎么样去把扫罗带出来，然后他一直就跟这位扫罗同工。巴拿巴是比扫罗在那个时候有名，对不对？他比较有名气啊。扫罗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没有人要接待他的。但是巴拿巴活出他应该有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安慰者、劝慰者，他能够鼓励人，能够把人带出来，所以他带出这位扫罗。然后我们知道他们是一起在安提阿聚会的聚会点。安提阿，你如果看到这看不清楚哈，安提阿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耶路撒冷在下面，安提阿在这里这一点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教会中有几位先知教师。所谓先知，在圣经上所讲的先知，真正的先知一定是传递神给他的话语，然后他们讲出来的，而且讲出来神的话语一定会应验的，叫做先知。如果没有应验叫假先知。教师呢，就是教导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的祭司利未人，其实神给他们的职分之一不是只有献祭而已，乃是要教导妥拉，教导神的话语。那这些先知教师，他说就是谁，就是下面这些名字。巴拿巴，巴拿巴大家都知道了哈，讲过那么多次了，还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就是黑色的意思，就是黑色的意思，所以我们假设他是从非洲来的。那个西面呢，有人说他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当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身上是满身的伤痕，他背不动的时候，那罗马兵把那个有一个从。我们看一下好了，23章好不好？路加福音23章，让你印象深刻一点哈。23章26节，但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古利奈也就是非洲，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那据说很大的传说说，这位西面就是这位西面。曾经为耶稣背过十字架到各个他的西面，相信他背十字架之前，他根本不认识弥赛亚是谁。当他背了这个十字架，带着这一个要被钉死的人到各个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翻转。西面还有一个叫古利奈人路球，也有人翻成是路加，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面。上个礼拜讲过，这个马面跟希律，这个希律是谁？这个希律就是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的那一位希律，也是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第一个带到他面前的这位希律。他是跟马面一起长大的，他是看见他们的结果，他们所走的路是完全的不一样。一个是当王的，但是一个是当成万王之王的先知或是教师。你喜欢哪一位？你喜欢做哪一个？你自己去想想看。还有扫罗，就是整本新约圣经写最多书信的保罗，扫罗。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很有意思的，我们从这个他们侍奉主这个侍奉两个字上来看，他们在做什么？侍奉就是服侍神，是不是？你如果要很简单的来解释就是服侍。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新约的第一批人，他们在侍奉主。他所用的这个字，尽管路加或许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可是这个侍奉两个字呢，其实是跟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神是用的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侍奉，侍奉主，侍奉神。他们在那里侍奉他，像祭司一样。刚刚我们说君尊的祭司，这一群人是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不要讲，还不要讲生命，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样在侍奉他，进食。他为什么要进食？他们在侍奉神，在服侍他，用祷告在服侍他，可是用进食，在寻求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在寻求什么？全教会的人一起进食服侍神，都不知道。答案就在下面。答案说什么？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看出他们在祷告什么。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是如同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他们的，你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因此他们一定是在一起祷告。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在寻求我们要差派谁，我们要派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要怎么样去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他们进食祷告，用这样来服侍神，合神的心意。你知道进食祷告要合神的心意，不是为自己，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灵就出现了，圣灵就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圣灵是真的就跟他们讲话有声音，还是圣灵就把那个意念放在所谓先知的口中，然后他们就讲出来，大家一致的说，是的，我相信圣灵在我里面告诉我说，我们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那这个也说是，那个也说是，所以就有一个印证，大家就说好，我们要把巴拿巴跟扫罗差派出去，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这是在教会开始一个非常明显的就差派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要学习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啊，神感动我，我要去哪里我就去了。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就是说这一群人，这一两个人，不要一群人，两个人被差派的时候，是整个教会有一个祷告，有领受圣灵的那个启示，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把手，就是整个教会的人要把手按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从教会怎么样差派出去，从一个团体里面一起差派出去。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你自己有那个感动，你自己要去的话， 我们可以讲说，或许你必须要负你自己的责任，你自己负你的责任，然后呢，或许你做的功真的是看不见什么大的果效，我们不知道。你要记得哦，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例子。但是如果是神所差派的，圣灵所差派的，他们出去，我们就看见这个出去，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改变人类的历史，甚至于保罗到最后被人家称为是颠覆天下的，他走到哪里就这个整个世界就被颠覆了，那个果效不一样。可是你不要看见说这一群被圣灵差派出去的人，他们一出去一定是一帆风顺，不是的，他们看见做工的果效很大，他们也看见那个逼迫很大，有逼迫受苦。保罗后来在哥林多书信后面，那个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他所受的苦，被追杀，被用石头打，被鞭打，船难，生病，身上有一根刺，什么都遇到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的思想说我信耶稣我就不会改变，我就会一帆风顺，我什么什么这个前面道路都是好像搭轿子的啊，你们没有见过轿子啊，人家抬轿啊，抬轿走的，不是，你会遇见很多，不要说灾难，抵挡逼迫很多都有，但是因为你是神所差派的，所以你不怕，你往前走。甚至有一次保罗被石头打死了，我们相信他死了，但是大家为他祷告，他又活了，死了又活了，昏死或许。你心里要明白清楚，跟随耶稣，你如果想跟随耶稣，你不要以为说像世上的宗教一样，你就是一帆风顺，你要被神用，你要顺着他的意思，你要跟随他，你要期待着或许会有灾难，或许会有祸患，生病。世人对宗教的信仰为什么会创出那么多的信仰来，那个宗教来，不要信仰，宗教来，就是因为人以为他建立了一个宗教之后，他去拜他，他就可以赐福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名利双收，或是财富，然后家庭就是一帆风顺和乐的，一辈子都是好的，这是人的思想。但是不是说神说你来跟从我你就一定要吃苦，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讲过，你们如果跟从我，你们跟着我的话，世人就要逼迫你们，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我的，世界上就要逼迫你们，可是你们不要担心，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认识你的信仰，你一定要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是统管万有的神，他有一天他的国要降，要设立在这个地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抵挡。保罗说我们不是跟那个属血气的征战看得见的，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征战，那是你看不见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你放心，就像保罗他真的是被主得着一样，或生或死我都是耶稣基督的人，怕什么，生也好死也好，谁都能不能够夺走我在神面前那个地位，那个可以得到的奖赏。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要怕死，是有生病，会有灾难，会有祸患，甚至于我们没有处在中东还被砍头的，可是能够杀身体的却不能够杀我们的灵魂，这个灵魂稳妥在神的手中，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才能够知道说我所信的是什么，才不会走一半就说为什么我信你，为什么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这么多的难担当的事情啊，又是生病绝症，或又是破产，又是被骗， 钱财损失，健康没有，我还要再信吗？我还要信下去吗？为什么神是好的神？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苦难？我们就会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你真正的认识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问题不再是问题，也不是你拿来衡量神跟你的关系。你明白吗？你不要把你的今生的那些地位成就拿来衡量说，因为所以神是爱我的。你小心啊，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你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要自夸，不要自满，我们要真正的定睛在他的身上。今天看到这两个人被差派出去，一路走，先到西流基。西流基为什么到西流基？因为西流基是一个海港。那他们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搭船就到基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上个礼拜也问过你们了，为什么到塞浦路斯去？为什么不先到这边去？为什么先往塞浦路斯去？啊，上个礼拜问过了。是啦，巴拿巴是塞浦路斯的人，基比路的人，要出去了。圣灵说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但是他没有讲说你们先到哪里，然后到哪里，然后到哪里，他没有给你 detail， 他没有给你一个策划书，圣灵不给你策划书的。所以巴拿巴跟扫罗，我相信他们也祷告了，然后巴拿巴的感动就是我们先到我的家乡去，他就到基比路去了。走进去第一个站，那个站是充满了拜偶像的，拜维纳斯，拜神，拜维纳斯。但是呢，你要记得当时的这个世代，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呢，很多都是什么，很多都是犹太人的后裔，移民居住被掳的时候，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没有回去的，然后他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有会堂。以色列的会堂是在被掳的时候设立的，也就是耶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之前差不多400年前设立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被掳了，没有圣殿，不能每一年到耶路撒冷去了，于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每10户一起组成一个会堂，就这样聚会。做什么？读妥拉，读神的话语，读摩西五经，读先知书。没有读新约，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没有新约，只有塔纳这本圣经，这是圣经，他们就读这个。因此保罗或是巴拿巴都是什么？犹太人。你要记得耶稣是犹太人，你要记得他所有的门徒使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安息日要去哪里？会堂。现在已经传下来几百年了，他们绝对不会礼拜天去做礼拜，没有教堂，没有教会的。他们每个安息日礼拜六一定是到会堂去聚会。因此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没有写策划书，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先画属灵的地图，都没有。我要去那里祷告，我们知道这里是什么，我们要去打破，都没有。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到会堂去，安息日到会堂去。到会堂去，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就是读妥拉，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就读摩西五经，读先知书，我们现在读新约，是不是？读完之后呢，管会堂的人就会说，今天在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位，或是他可以请谁，看起来比较有知识的，请你起来，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这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的机会。你怎么去传福音？你怎么去把耶稣讲出去？机会来了。因此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人家请他们上去，他们就传讲。传讲的时候刚刚开始，因为如果你读妥拉，他从神的话语讲的话，就有人相信。但是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这没有改变过。那个时候到现在，你传讲神的话语，传福音，有人信，有人不信，这是一个选择。有人选择生命，有人选择死亡，有人选择祝福，有人选择咒诅。 人的选择，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到那里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立刻就遇到了黑暗权势的进攻。在那里有一个人是叫什么名字，叫做巴耶稣，我们圣经叫做把它翻成这个巴耶稣、啊、我相信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真是不想写这个字，信不信？他没办法讲他的名字叫做巴耶稣，可是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就称他是什么，那个行法术的以律马，这个以律马就是巴耶稣，他就称他是行法术的，这个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他就这个人行法术，他是在这个镇里面这个地方呢，他是喜欢巴结权势的，因此他跟这个士求保罗，他们叫方伯，其实就是总督，在这个地区治理的，好像县长、镇长，或是日本叫什么区长，或是什么长的。这个人就是喜欢去拉关系，就跟这个士求保罗就拉得很紧，拉关系。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来讲的时候，哎，因为这位士求保罗是一个，他说圣经讲他是一个通达的人，其实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真道的人。因此，当他听到保罗跟巴拿巴讲的话的时候，他里面就回应了，哎，这两个人在讲的是真理，我要听。因此他就要请他们来再听。可是这一位行邪术的人呢，这个阴间权势的打仗哦，你要看马上就来了哈，就觉得好，这两个人好像要把我的这个好地位夺走一样，他就开始毁谤这个保罗跟那个巴拿巴，抵挡他们，然后讲坏话，希望那个方伯哈、哦，就是士求保罗不要相信。所以保罗跟在讲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扫罗又名保罗，这个第九节开始的路加就开始用扫罗这个名字了。而且从现在开始呢，本来巴拿巴是在保罗的上面的这个排名来讲的话，现在开始就是保罗排名在上面，就会先提保罗。我们就看见巴拿巴渐渐要退，好像要退出圣经的舞台一样哈、哦，渐渐要退出保罗，因为他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此在这个打击，就所谓打仗哈，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的那个的时候呢，带着圣灵能力，他被圣灵充满，他在讲的时候，这个术士以驴麻呢，就一直在后面有小动作，想要把这个方伯士求保罗带走，不要听，然后讲一些反面的话。因此你又看到说，讲话当中其实后面的权势是在征战着，但是保罗一点都不怕，保罗就定睛看这个人，他立刻迎上去，他迎上去告诉他说什么，他被圣灵充满，保罗是被圣灵充满，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哼，这很厉害的一句话。他来到这里，我相信这位以驴麻这位行术士的人呢，他在这个士求保罗方伯的这个府上一定是蛮有地位的，看起来是蛮有地位的。所以当保罗这样看着他，直接就讲他说，你充满各种各样的诡诈奸恶，还称他是什么魔鬼的儿子，哇，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众善的仇敌，你看看，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架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不是永远不见日光。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想到谁？你们有没有想到谁？也是暂且不见日光，就是那个人，那个保罗哦。当时他在大马色被光一照的时候，他怎么样？眼睛看不见，不仅肉体的眼睛看不见，那属灵的眼睛完全瞎掉了。我以前所知道，我现在不知道。因此保罗真的是他就是有没有权柄，你不要以为他会变魔术哦，他就是用权柄，然后就告诉他，你暂且看不见日光，看不见日光。所以这个人眼睛立刻就昏蒙了。哇，我要问你们， 不要问你们，问我，哎，你敢吗？你敢这样对一个抵挡正道的人讲说，你眼睛你眼睛瞎掉，暂且不见日光？你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权柄，你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必须要圣灵的充满之下，知道带出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否则他如果一讲，他现在是在传福音给这位士求保罗，然后这个人一直在打岔，所以他一讲这个话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眼睛照样看见，然后这个士求保罗会左看右看，最后什么都有问题，走掉了，你知道吗？可是现在不是，当保罗这样的责备他，然后呢宣告说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那个人真的眼睛看不见了，赶快摸动去，拉我一把，拉我一把，带着他。因此那位士求保罗一看，他没有责备保罗扫罗，他看见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人在讲的有关这位耶稣的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位士求保罗就怎么样，就信，他就相信，他就相信这个证据。他一个在这个时候，这个政府的官员相信的时候，会影响不少人的，会影响不少人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些使徒们一开始传道传福音，然后就继续走，就来到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他是从这里然后到沙拉米，然后到帕福这个地方，然后现在从这里要到大陆去了。大陆的意思不是大的马路啊，是欧洲大陆，中东那个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亚细亚哈，亚细亚的那个大陆。所以他们从这里走到这个岛，这个塞浦路斯，从这里一直走到这里，一路走一路传福音，一路走一路传福音。然后现在要往上去了，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翰我们一定要提的，这个约翰就是马可，他就又称为马可的约翰，但是路加都称他叫约翰。这个马可呢，就是当年有几个说法，因为他的出现几乎是在路加的记载，因此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当耶稣在科西马林园被捕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没有穿衣服跑掉了，据说可能是马可，可能就是这位马可。那这位马可呢，大有来头的，他跟那个约翰，使徒约翰家里是有关系的，跟巴拉巴又是有关系的，亲戚关系，他们都有亲戚关系。他的离开呢影响蛮大的，他的离开，他本来跟他们，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25章，我们看到巴拉巴和保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我们可见的这位马可约翰是哪里的人？是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但是巴拿巴把他带到安提阿，然后跟着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做完了这一层的工，然后他们搭船要往北走的时候，这位约翰马可说我不干了，我走了，我回家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明讲，圣经没有讲，不晓得他是因为太辛苦了，有人猜说这个少年人吃不了苦，太辛苦了，他不要了，或是前面太危险了，我不去了，不要回去了，或是他想家，思乡病太久了，我不要，我要回家，我要回耶路撒冷去了，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这一件事情在后面的使徒行传15章，我们就看见，当第二次巴拿巴要带着这个马可约翰跟保罗一起再去做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就不要他了。保罗说我不要，因为他半途离开我们，在我们一个团队里面大家一起出去做工，中间有一个人说我不干了，我走了，那这个人呢从此以后保罗就不用他了，保罗就 就不跟他，也因为这件事情使得巴拿巴跟保罗就分开了，就分开了。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到保罗晚年那个提摩太后书的地方，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来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马可带过来，因为他与我有益处。我们感觉到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句点啊。他们之前虽然有这样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歧义，然后甚至于是我不要跟你同工，我也不要跟你同工，我跟你不合不来，我也跟你合不来，可是你知道到最后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带领，保罗说他与我有益。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位少年人开始的时候好像被人家看不起，吃不了苦不好，可是你知道到最后他写了一本马可福音留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就是马可写的，就是这位约翰马可写的。因此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从这个事情上学习什么，我们真的不要随便去把一个人现在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一个人此刻他的情况我们就定案了，他就是这样，就表示以后他也不会变好了，他就是这个样子。谁说的？神可以做。你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低看人，当然你也不要高看人，我们要知道说神可以，一个让世人看起来好像都不可以的人，没有一无是处的人，好像做什么都不对的人，也许有一天，我常常这样子深深的觉得，圣灵在圣灵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刚刚唱以便以信，对不对？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这个人此刻他不信，谁知道他以后就成为大使徒呢？保罗以前逼迫教会，斯蒂凡被杀的时候，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还站在旁边，谁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主是神在新约就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所重用的仆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位，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我们真的不要用眼睛来论断人，不要用眼睛，不要凭耳见耳闻，耳朵听不见的，耳闻呢、啊，听见的话，眼睛看见的来判断这个人没有用了，不要宣告这种咒诅的。神用他，这位约翰马可，神用他，不到最后你不知道，不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有的人从小的时候就很好，很爱主，看起来真的在教会里面非常好，可是谁知道这样的人到末后的时候远离神的，有没有？也有这样子的。有人是从小就好像浪荡子，坐也坐不了，坐不下，动来动去，跑来跑去，可是到最后呢，神就有办法把他带回来，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呢要告诉大家，也就是神可以，圣灵的大能可以改变人，要明白。所以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留给我们就是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凭眼睛论断人，你不要凭耳朵论断人，要听进去，放在你心中，非常重要的，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特别要提这位约翰马可，在这里拜拜，他走了。保罗加巴拉巴往前走，同样的道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一定找会堂，安息日一定到 synagogue会堂区聚会，没有人会问说你怎么还在守安息日，没有人讲这种话，没有人说耶稣是在礼拜天复活的，所以我们要守礼拜天主日。 No， 安息日没有一个人有疑问的，你敢说不要过安息日，那么这个人待会会被石头打死，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你跟他立约的证据就是你守安息日，没有改变。在这个第一世纪我们看见根本没有改变，所以保罗加巴拿巴他们就进入了，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第十五节第十四节后面， 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就是陀拉。你看看那个时候读陀拉，到现在还是读陀拉一样的，没有改变过的。你像多少年，耶稣的时候读陀拉，到现在还是读陀拉，没有改变的。先知书没有改变的。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这个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古老哈，这个现在没有人用这样的话语的哈，二位兄台没有人用这样的话语的哈，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个时候你可以起来讲劝勉的话。下面从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四十一节，就是保罗的讲道经文，讲道讲道的那个一篇道，他的讲道的内容。我们看到他讲道，我们就必须要来比较一下。比较什么？我要来比较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站起来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什么？没关系，那就不要了，你看不见那就不要了，对，没关系。使徒彼得站起来所讲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他从哪里进去？因为他们刚刚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从先知约珥的预言里面说起了，就是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就从这个灵浇灌下来的这个经文应验在当时当下讲起，讲完之后呢，他告诉以色列百姓直接就带进去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耶稣的事情刚刚在他们当中发生的。这彼得，我现在先讲彼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他讲耶稣，然后他从耶稣立刻就进入耶稣，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要记得啊，每一个人在讲耶稣的时候一定讲他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复活的主，他们是见证人，他们是看见的。然后他一定，我们看见彼得也是，他用大卫的诗篇来证明他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神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或是传说而已，原来在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早就预言在这里了。那所以呢，我讲很快哈，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些使徒们，他们每一次站起来在传讲的时候，他都在讲什么？你要记得中心点就是主耶稣，证明耶稣就是用经文来证明，每一件事情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第二个是谁？就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第一个殉道者，他被捕的时候，他被那些那个会堂的人抓他的时候，他也站起来讲。他说他讲什么？他从一开始讲什么？他就讲历史。他讲历史，他讲什么历史？他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出埃及。你看一件一件，就是这个就在讲历史。难道这些人不明白吗？都知道，都明白。你要记得，你要学习，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从头讲起？从头讲起，最后带到哪里？高潮要带到哪里？带到耶稣，带到大卫。因为大卫是犹太人最尊崇的，而且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提大卫，因为大卫有一个神有给他一个应许，就是弥赛亚是要大卫的后裔，他从大卫出来的。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一路的引用这经文讲述历史，不是没有原因的，一直讲到大卫，然后讲到主耶稣。所以斯提凡在讲的是他们的悖逆，有根有据的，你们一直是悖逆，从一开始就悖逆，出埃及的时候悖逆，摩西跟你们讲什么话你们也悖逆，你们在中间要你们拜真神的，你们偷偷在拜摩洛，一点都不忠心。 所以现在弥赛亚来了，你们认不出来，你们甚至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时司提凡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哎，你们记得哈、哦，扫罗也就是保罗，有没有听见？有，他在场。我相信他讲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一直深深的刻在保罗的心板上，甚至于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或许他都听见司提凡的声音，影响很大。这个是他亲眼见证，而且高兴他受害使徒保罗。但是此刻轮到他了，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站起来，告诉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你要记得，在这个会堂里面，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会堂是在外邦，外邦的地方，所以他的对象呢有犹太人，有一些人是已经归信犹太教的，有一些人是还没有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但是有兴趣，所以他们都通通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就讲，这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他从埃及讲起，他讲拣选是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可是讲寄居在埃及的时候，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这个容忍，我们看到小字告诉我们说，或做什么照顾、照养、关，这太小字了。抚养、抚养、抚养，容忍跟抚养居然在希伯来文同一个字。你们容忍，但是还要养你们，是不是？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子，容忍你们，忍耐你们，可是我还是要喂你，还是要让你吃。这是神的心，阿巴父的心。寂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你看哦，扫罗讲到了既废了扫罗，就选立谁？大卫，讲到大卫了，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谁为大卫做见证？神。神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前面保罗在讲的这些历史，看到以色列百姓一点都没有遵行他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甚至于选立王都不合神的心意。但是神说，我亲自拣选一位大卫，他合我心意，因为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从这个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个高潮，他这样讲很快的，然后讲到高潮，高潮就是什么？主耶稣。你要看见他们在讲这些历史啊，神告诉他们，你知道神哦，是一个不忘记的神。所以神告诉他的百姓，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要纪念，你要纪念，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纪念，你不可以忘记。甚至于拜金牛犊，你都希望忘记。哎呀，太羞耻的事情，神说不可以忘记，你要记得，你记得你怎么堕落，你记得你怎么违约，然后你记得你违约，你记得你堕落，你叛逆的时候，你要记得我是怎么样的怜悯，对你们的心是怎么样的？蛮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蛮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对你们。所以你现在明白吗？你不可以忘记，你绝对不可以忘记说这旧约不要了，不可以的。旧约很重要，我们在讲旧约，神叫你不要忘记，你一定要从头诉说起。明明的知道神的大作为在他的百姓当中，你才能够明白他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大事。 你如果不知道你完全是不配的，你就不会欣赏，你就不会感恩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充满盼望。这是这一群人啊，我拣选的这一群人啊，你们是充满盼望，要记得。所以整本圣经其实不难，你只要不忘记，你就看见他们这样 一路一路的叙述过来。叙述过来在讲什么？就讲人的忘记，人不纪念他的恩，但是神说你要纪念。所以使徒保罗讲这一段这一篇道，也是从头讲起，带到耶稣，然后带到施洗约翰，他的先锋者。这个是谁？这个耶稣讲施洗约翰，他在当时讲施洗约翰，当时的人都会知道施洗约翰是谁的，你明白吗？施洗约翰是非常有名，施洗约翰是得人心的，那些真正的爱神的人，向往弥赛亚再来的人的心的，所以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一定是从耶路撒冷那个人声大声的喊，一直到外邦 到这个他们都听见，都知道，都知道。但是这位施洗约翰，大家所看重的，大家所认为他真的就或许他就是那一位神所要差派的先知的那个施洗约翰呢，说什么？他说他将行进他的城途的时候说，你们以为我是谁？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弥赛亚，不是我。很多人希望他是，他的门徒希望他是弥赛亚，但是他说我不是，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鞋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施洗约翰的地位在当时的百姓心目中是很高的，你想想看，四百年都没有先知出现，忽然之间出现了这位施洗约翰先知。以色列人是期待着先知的，他们是希望，就是说等候这么久，怎么连一个声音都没有？因为先知传递神的信息，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着他，每一个人都敬重他。当然他被斩头，每一个人都气愤，因为可是大家不敢讲，因为是希律王。但是这位施洗约翰说，做见证，做见证。保罗用施洗约翰做见证，他说什么？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就是我给他解鞋带，我蹲下去把他的鞋带打开，或是替他绑上鞋带，我都不配，我都不配的。这个人，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保罗对所有的人说，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你不觉得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直到今天一样，许多人来到教会，我们今天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很多人来到了教会，很多人来到了这个教导圣经的地方，你虽然坐在这里，你明白了吗？在讲的话你明白了吗？你真的听进去了吗？你知道吗？听进去跟听不进去有多大的差别吗？在当时没有听进去，就把真正的弥赛亚钉上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差别就是这么的大。不要小看你每一次来到听教导圣经的地方，你要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打开的耳朵，个眼睛要看见，你的心能够明白，或者你浪费时间，甚至于你听一个真理传讲给你，可是你走出去，你继续过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很可惜的，非常可惜的。保罗甚至说，这个就是否认耶稣，你的生命要是走出去完全跟神的话语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否认你的主。严重不严重？相当严重，相当严重。所以你不要有听没有到，浪费时间，浪费讲的人的时间，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恩典就拜拜了。所以他讲到 二十九节开始，十三章二十九节开始，讲到这位耶稣成就了经上所记的一切话，他完全从圣经上来证明这位弥赛亚。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传讲给一些都不知道的人，不知没有背景的人，你只好从罪开始讲起。我们人都有罪，世人都有罪，是不是？但是你如果传讲给犹太人、以色列人听的话，你要学习，你要从头讲起，这是他们所熟悉的，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圣经上的话语，从用圣经上来证明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经上二十九节说，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哇，这句话非常重要，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你知道在当时使徒保罗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活在世界上的人就有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亲眼看见他被埋葬，亲眼看见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亲眼看见他在我们当中。那些亲眼看见他的人是属他的人，五百多个人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讲话给他们听，亲眼看见他从橄榄山上被接到天上去，亲眼听见天使说他怎么上去他还要怎么再来。那这些人你想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全部改变了，不再一样了。这是见证人，因此他们这些见证人要出去传福音。所以你们不要讲说我今天没有亲眼看见，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每一个人真正成为基督徒的里面都改变。你有重生得救，你一定会做一个见证，我不一样，我跟以前不一样，我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我今年跟去年不一样，我现在开始我跟我从小长大的那个人不一样。你如果没有不一样，你的生命还没有更新，你有没有得救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当你真正的遇见这位生命主的时候，你一定改变，你一定会改变。如果你还没有改变，你要好好祷告，真正好好祷告。所以保罗说，我们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那个时候就讲我们是他的儿女，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有人讲说耶稣不是神，他是父神所生的，其实不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成就了父神，这位也是神，也是神的，但是他愿意谦卑自己。保罗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他虚己。可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儿子跟生你，跟我们现在的观念，跟我们人结婚生孩子的那个观念不一样的，不一样，是一个地位上他不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离了他，我们没有路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他一定要透过他，一定要在他里面，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没有耶稣基督，你没有路走，没有路。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他所做成的就是这个。所以神说你是我的儿子，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神的儿子，你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约翰说什么？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了父，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父。你明白这个关系吗？这个关系吗？一定要紧紧的抓住。所以论到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他用的还是跟那个彼得当年在五旬节的时候所讲的一样。诗篇说，你诗篇第十六篇哈，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每个人死了埋葬了放在坟墓里，会不会朽坏？会不会烂掉？一定烂掉的。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是身体复活，所以他有没有烂掉？没有，不见朽坏。神使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所谓就睡了就是什么，就是死了。小智说，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哇，这句话也是很美哈、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你怎么按神的旨意服侍你在你四周的人。大卫服侍的那一个世代的人他就睡了。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个所谓的马可楼下就是大卫冢，其实有一个棺木说是大卫就在里头躺在那里，因此犹太人就在那里祷告。那其实大卫死的时候并不是在那里，那个是从下面的锡安山那个大卫城里面搬上来，搬到那个地方，他的坟墓还在，他的棺木还在，他死了，大卫死了。所以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并不是指他自己，乃是指他的后裔，乃是指着弥赛亚，乃是指着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神使他复活，他没有朽坏。38节，若你不是很明白这个献祭的工作的话，献祭的这个程序的话，你不会明白这句话。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赦罪，犹太人非常懂得赦罪的步骤，为什么？因为神从西乃山出来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要献祭，要献祭，有个会幕，有个祭坛，当你有罪的时候，你要带着牛羊来到会幕的门口，然后你要献祭，宰杀，祭司为你宰杀，烧在祭坛上，血洒在那里，然后你的罪就得赦免了。这个时期你就得赦免了，下一次你再回去再犯罪，再带一只牛羊来，然后再献祭。那整个国家呢，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为整个国家献祭。献祭的时候一定有宰杀牛羊，一定有血，你明白吗？他们知道这个是赦罪，蒙神悦纳赦罪的步骤。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流血埋葬之后，保罗真正看见什么？这个就是赦罪的，你能够你相信耶稣，你的罪就必得赦免。因为耶稣就好像那个祭物祭牲一样，他流血，因着相信他，你的罪就被带走了。他然后耶稣只死一次，他不是牛羊，可以牛羊可以死很多次，每一次宰杀几十只、几百只、几千只、几万只的，没有用。可是耶稣一次的献上就永远有功效，他不要再死第二次了，你明白吗？他是如同当时的人牵着牛羊的时候，你把手放在祭牲的头上，你的罪就转移给这个祭牲，然后这个祭牲被杀烧掉，带走了你的罪。所以你把你的信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等于是你把你的罪摆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带走了你的罪。因为你的相信，所以你的罪就被洗净了， 就得到赦免了，明白吗？得到赦免。 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当以色列百姓，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听这么久的，当以色列百姓牵着牛羊来到祭坛，因为他有罪，他要为自己赎罪，他献赎罪祭，对不对？ 他宰杀了这个牛羊，他把手放在上面，他把他的罪转移给这个牛羊，然后祭司把它烧在那个祭坛上，血洒在那个祭坛上之后，这个人的罪是不是就得到赦免？是不是？甚至于一年一度的赎罪祭，是不是整个国家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有没有？是不是？然后他们走出来，是不是神的话从此以后不用再遵行了？因为我已经得到赦免了。 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现在我得到赦免，所以我出来，我要靠着他，我要继续遵行他的话。这就是他讲的摩西的律法。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因为第二年你又来了，是不是？你又来了，大祭司一年一度又要献祭了，做不到，还是继续犯罪，所以没有一个人称义。但是耶稣一做了以后，一次献上之后，只要你信靠他的名，你就能够称义了，你就可以做到了。原则上是你可以做得到，做到什么？可以遵行神的话，你明白吗？不是说我现在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我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不需要在律法之下，我们不需要再遵行神的律法律例典章。这就是教会的教导。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错，就是在这里你要听进去，你要明白耶稣所成就的不是叫我们不需要遵行神的话了，乃是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了。现在神的话写在我的心板上，我可以不用犯罪，自然有圣灵的恩告在我里面，告诉我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靠着他我就可以做到。如果我不信，不信又犯罪了，我只要认自己的罪，主耶稣在2000年的宝血一样可以洗清我现在所犯的罪，永远有功效。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你永远可以支取，耶稣不需要死第二次，明白吗？听见了吗？明白了吗？除去的是罪，不是除去神的话，明白吗？就是我们搞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以为他除去了一切，包括神的话都除去了，很冤枉。我们教会这么些年日来2000年来很冤枉，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必须要遵行他的话。摩西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是生命，是你的生命。现在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生命，很日本话叫没教过讲，我就是乱七八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现在讲得很清楚，你明白了吗？保罗在讲什么你明白了吗？所以当他讲完这些话以后，他说你们务要小心，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先知书怎么说？以赛亚书怎么说？41节是以赛亚书上那个以赛亚29章第14节跟哈巴谷1章5节，哈巴谷书1章5节所说的、哦、就是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还要观看，要很惊奇，最后灭亡。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接受。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不信，你们就是不信，听是听了，然后觉得这些真理，这些能够救你的道是与你无关的。所以说哦，有这样的事啊，哎呀，真的有人钉十字架然后死了，他真的复活了，这很惊奇，可是呢与我无关，走掉了。所以先知说你们会灭亡，你们听是听了，你不信，你灭亡。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整本圣经在讲的一句话，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只有一个名字，就是谁？主耶稣，耶稣，耶稣的名字。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腊人，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任何人，可以不可以不要有耶稣可以得救？不可以。犹太人也不可以。现在保罗在对谁讲话？他在对犹太人讲话，你明白吗？在对那些在会堂里面的人讲话，你要灭亡，因为你不信他。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被造就，要明白除了耶稣没有拯救，别无拯救，天下人间别无拯救，只有耶稣。 因为只有他是可以把我们带到阿爸父那里。这个一定要抓住，你就不会动摇。你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群守着律法、抱着陀拉、背得一清二楚的人。或许神会怜悯他们，或许他们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得救，不需要信耶稣，你就错了。你明白吗？犹太人需要耶稣，保罗这个时候在对犹太人讲的，他们需要耶稣，没有人传耶稣给他们，要传耶稣给他们，他们才能够得救，否则就是灭亡。圣经的话很清楚，我们不需要猜测，我们不要以为按着你的心意去想，没有这种事，神的话就是这么清楚。所以当他的话一讲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心从来没听过，这是真的。所以你们下个礼拜再来吧，有人邀请当然来，所以他们下个礼拜继续出现。然后很多人听见以后，也有犹太人，也有一些很敬虔的敬犹太教的人，还有许多都有跟从保罗跟巴拿巴的，两个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靠着是什么？恩典。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怎么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读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直讲你没有跟他同死，你不可能跟他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没有跟他同复活，你不可能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第八节就背这一段也可以，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要把这个话语背下来，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都不是，是恩典跟信。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的得救不是行善得到的，那是恩，他赐给你的信以及他给你的恩典。但是你得救之后呢，你要行善，如同保罗跟巴拿巴一样，他们现在出去行善，就是传福音给人，是其中之一，救济贫穷是其中之一。你们要长久在神的恩中，长久在神的恩典当中，长久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很快念完这个，到了四十四节开始，到下一个安息日怎么样？合成的人几乎都来了，聚集要听神的道。哇，当你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人的耳朵被打开，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要来听，都要来听神的话。可是呢，再讲一次，在任何神工作彰显的地方，一定有什么反对势力，一定有，因为这个是不断的黑暗权势跟那个神圣灵的工作是不断的在征战的，不断在征战的，你也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断在征战的，谁开始不满意了？犹太人。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怎么样？满心嫉妒。原来这是出于嫉妒。当他们在嫉妒的时候，他们是站在为神的国度吗？不是，是为着神的真道被传讲吗？不是，为着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已经来过了。在欢喜吗？不是，他们嫉妒。嫉妒什么？他们人家心都向着他们了，本来是他们这些犹太人得到就是讲话就有权柄一样的，可是现在权柄转移到保罗巴拉巴的身上去了。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 就刚刚跟那个以利玛一样嫉妒，然后就 twist 扭曲保罗所讲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预备好，我们会遇见这样子的。我一直在遇见这样的事情，被扭曲扭曲扭曲神的话语，扭曲神的话语，并且毁谤，并且毁谤。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现在传别的福音了，他们在传别的道了，他们已经不这个离弃正道了，根本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你一定会遇到的。保罗和巴拿巴却怎么样？放胆，更勇敢的。你看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样？人家越打击你，越要毁谤你，越要想要把你这个扭曲你的话语，他们却什么？得到圣灵的能力又越强，他们就越放胆的要来传讲神的话，放胆不怕，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站出来讲，放胆。神的道讲给你们听，对犹太人讲，神的道讲给你们听，原是应该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一直抓住的。福音传给犹太人是应该的，然后再传到外邦人。只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些人嫉妒，满心嫉妒，这些人为了短暂的，为了短暂的那个权力、权欲啊、权力欲，竟然放弃了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些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又牵扯到预定论了，我们今天不提到这里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反正只要你有耳朵，你听见你相信的人都得救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有耳朵有听见，但是你不信的人就灭亡了，这么清楚。你们觉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很高兴吗？你们觉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哼，你们不信算了，随你们灭亡去吧。你们觉得他心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只有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稍微来研究一下保罗的心态啊。难道说这些人反对，这些人不要，然后他就哼，我不要你们了，我也不传给你们了，我很骄傲一样的就走掉了，是吗？我们来看，我们看第九章开始。第九章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礼、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他的心是怎么样，忧伤。他听到他们拒绝，他们不要，他们抵挡，甚至于他们逼迫他，他心里是忧伤的。他是为他们祷告，他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神可以给我做见证，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弥赛亚分离，我都是愿意的。”所以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说什么？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是福音必须要继续往前走，我不能停留在这里，不停地跟你讲，跟你讲，跟你讲。是的，我们保罗没有花很多时间来对这群那个他的骨肉们，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讲，想要试着东讲西讲，希望把他们那个能够使他们打开。他没有花时间，为什么？因为要得福音要传出去，还有太多人还没有听见，所以好。你们不听，你们不要，我就转向外邦人，我们要继续往前传。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福音传一次给这个人，这个人不听，对不起，没有第二次，因为有太多人连一次都没有听过，我必须要往前走。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是不肯放的，我们传了又传又传，巴不得他们能够接受，能够相信，不放弃，这也是另外一种不放弃的爱。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保罗一样的，他有不忍弃之爱，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弟兄们。可是呢，他必须要往前，因为他有使命，他必须要往前去。所以有犹太人挑唆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动用权势了，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个人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跺下尘土，耶稣说，如果这个城里面的人不接纳你们的话，你们要走的时候就脚跺一跺，就是与你们无关，我们走。犹太人是这样子的哦，犹太人每一次不得已，他们必须要到外邦人的地去做生意或是做什么，但是他们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在地上跺一跺，就是那个外邦人的那个灰尘，连灰尘我都不带走，与我无关，他是这个意思，与我无关，我跺一跺。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呢，就跺一跺，因为你不相信，罪归你们，但是我们要往前走，你们自己的选择，责任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往前走。五十二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一定是喜乐，你一定是满心喜乐的。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遮掩不了的，是一个证据。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在圣灵的充满当中，想到耶稣就满心喜乐。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借着使徒保罗的第一次宣道之旅，我们学习当时，甚至应该说当时怎么样，现在也应该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心态，将你的福音传出去。主，我们求你将那个把传福音的那个火点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像当时这些使徒门徒们一样，不以性命为念，把福音广传出去，能够救人认识主耶稣，救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继续的向你呼求，求你继续坐在我们的深处，让今天所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深深的摆在心里面，不会忘记，并且活出来。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